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熬鸡汤，用鸡汤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啊。诶，这个今天的题目是达到财富富足五阶段的影片心得，财务战略是什么啊？其实这个财富自由应该是很多人的投资理财目标啊。而最近我听到了一个节目，那他有提到说在财富自由的路上其实有分为好几个阶段啊。那这个节目呢，它是 The Money Guy Show， 是一个洋人节目啦，两个美国人他们在聊关于钱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们这个频道非常有意思，就介绍一些很有系统性的东西，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它是英文版啊，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听的话，你可能要练一下听力啊。那我觉得他们谈到这一集内容啊，关于这个五 level of 财富啊，非常有意思啊。那我觉得人生在追求财富自由，其实还有更需要追求的事情，在这一集里面啊，我有看到，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幸运中乐透的人往往他留不住财富，那前往富足人生的旅途有哪些关卡？那这集这个影片的心得我们来讨论看看哦。所以这集我是分享影片的心得啦，财富富足的五阶段影片。那我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啊，因为有时候哄他睡，我就一边用蓝牙耳机听一下一些节目。那我觉得这一集其实真的蛮有意思，因为他有提到说其实财富自由大概你有四个阶段你就可以达成了。那但是呢，最重要的是第五阶段，是属于这个丰富人生的部分。其中啊，这个影片中的主持人他其实有提到说，有很多人其实很爱 diss 财务顾问啊。那提到那些人不懂财务顾问的用处，可以让人少走错一些路跟赔钱，就是优点啊。我想其实在台湾找这个理财规划师 CFA 好像不太流行啊，应该是很专业啦，只是说比较少听到有周遭的朋友去找这个 CFA 的规划。那比较有可能是在台湾比较富裕阶层的人会去做一些咨询，但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你可能通常会找的可能是银行里面的理专。当然银行里面的理专因为他有在销售产品，比如说要推销你买基金啊，或者是帮你做一些保单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财务规划，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那这里讲的理财规划师比较偏向是他是独立收费的，比如说他当 consult， 然后听你的财务的状况，给你一些指导，一些原则方向，那他是要 charge 费用的，也就是用小时来计算，比如说你去找律师咨询东西的那种概念啊。只是我想在台湾是比较少人会有做这样子的规划，通常可能是到非常有钱的。但我认为啦，其实财务顾问啊，专业的那一种，他没有在卖东西的，这种提供的服务应该是不错，只是我个人我也没有使用到。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你可能未来啊，也许这样子的行业在台湾慢慢流行之后，那你可能就有机会这样去使用。比较常看到就是做一些财务投资规划，但是他并没有证照，那至于专业程度就有赖各位自己去判断。这个五阶段的金字塔，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下这五阶段啊。那当然这是截取自 Money Guy Show 上面的影片内容的一章啦，是翻拍的。那我想啊，这里面其实有提到几点，那因为它都写英文了，我们接着来看每个阶段。第一阶段其实 Stability 就是指财务稳定啊。因为我觉得影片里面有提到一件事其实很有意思，他说有 57% 的美国人存钱少于$1,000，56% 的美国人有滚动的卡债。其实你只要户头存超过$1,000，就赢过一半的美国人。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搞不好，我今天最近我一直听到有人讲一个名词，就是台湾人烟脚木，有没有？台湾的人的钱啊，烟脚木啊，因为大家非常有钱嘛，就一直在那边申购一些新的 ETF， 这真的是很有意思。但是你看 ，57% 的美国人存钱少于$1,000，$1,000其实也不多啊，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其实$1,000你搞不好户头里面打开早就超过了。那我想啊，有很多的美国人其实在财务状况这部分其实是没有这么稳定的。那我们如果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要学习控制花费。所谓控制花费，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花了什么东西，也就是要看一下到底我支出了哪些东西。但是并不是说巨细靡遗把所有的支出都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你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可以这样，因为你必须要了解自己支出有哪些方向嘛。但是等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大概知道自己支出的习性之后，你应该是要抓重点。比如说支出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啊？比如说买房子啊，买车子是最贵的。那当然这些东西你是可以有机会节约，但是节约的方向你必须要去掌握。那如果你有机会节约了，那这个现金流就可以多一点啦。因为像房子跟车子其实它有 level 等级嘛，你要比较注意一些事去一点的地方，那这房子就贵。比如说你想开好一点的车哦，安全系数要更高的，那这车子就更贵了嘛。你如果你车子开得更贵，就代表说你会压缩到你后面的一些 现金流的部分，比如说你要缴车贷，或者是你要买好一点的房子，那贷款就很重，那这部分会导致你后面可以用来做投资或是其他规划现金流就更少一点。当然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除了你要节流之外，你还要开源嘛。但是在第一阶段里面的重点是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花费。那第二阶段里面呢，这个财务的战略，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一个规划。其实控制金钱，你还要确实执行一些还款计划。比如说大家有可能车贷、房贷这些，或是信贷，那你要确实落实的去把这些该还的款项都还好，甚至设计好一套现金流，让这些该还的钱都可以如期被还。那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增加财商啊。好，不要说又听隔壁的邻居跟你讲一些名牌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喜欢听别人讲名牌，那常常就要问说啊，可不可以买这档，可不可以买，现在可以买什么。我常常也被问啊，问我什么可以买，其实原因有哪些，理由有哪些，自己可以去列出来。其实累积这个投资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其实你就算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好或是不好，小金额实验看看也可以嘛。大家应该有去吃过一些简餐店或是餐厅嘛，你又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你可以偶尔去吃一些小东西去了解一下这间店嘛。但当你对这些店的品味你是已经有喜欢了，那自然你就可以在这间店长期的去吃它的食物嘛。其实小金额实验看看其实也是一样意思，投资中没有正确答案，答案其实是要自己找。那如果你真的是彷徨无助啊，问问神明也是不错的这个方法啊，因为你问神明总比问我好啊。有很多美国人他其实只会存钱，那其实存钱并不算是一个战略啦，不算是一个规划。那其实 41% 的美国人他们没有做财务的规划。我想哦，我们有很多观众或是读者，其实你应该都赢过这些美国人了。你如果可以去思考一个 long term 的这种财务上的规划，去学习去运用金钱，学会不会的财务知识哦，增加你自己的财商，去设定完成的目的，另外要准备一些急用资金嘛，让你自己的财务的金流可以自动滚动起来，开启 autopilot。 所以你看在第二阶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重点是什么，你要有自动金流的机制 autopilot。 我觉得主持人他很有意思哦，他说这个投资建立好的机制买了就忘了，持续买进，有没有笑死。我觉得这主持人有时候觉得这两个大叔讲话也是蛮有意思的。你有时候你买了股票你放着，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去看它，你就发现怎么增加这么多。我今天在 FB 上就有看到一个大大这样讲，因为他平常也就是比如说定期定额这样持续买进，可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对账单，可能一阵子会有寄对账单到家里啦啊，有些比较传统的人他是用纸本啦，看到说今年对账单跟去年的股票对账单比起来好像多了这个百万以上的金额，就是资产增加了不少。我想有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做定期定额的同时，你会发现说好像比较容易可以长期持有一档股票，你长期可以有机会去累积。为什么单笔投入这么好的效果，你看呢，比如说股市是长期向上，照理来说你是单笔早点投入你就有机会拿到更多的报酬嘛，这个照数学逻辑是这样。可是问题是常常有人是你单笔投入之后你根本就抱不住后面嘛，如果你抱不住后面涨得再多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啦。但是定期定额刚好是不同的逻辑，就是你在定期定额期间当中，你每次是小笔小笔的金额投入，在时间长期投资到没有感觉，就是长期投资啊。所以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持续买进，买到后来你忘记它，结果偶然去看到说好像状况是不错。当然啊，要慎选标的啊，你选错标的方向错了也是没有用啊。那真的不知道你选择像市场指数相关的应该也是可以的。第三阶段啊，安全期其实就是已经让钱开始为你赚钱了，这时间就是需要去盖房子啊，也就是你需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财富大房，或者是像是种树的阶段。我以前有看过一些书籍，他就会讲说买这个股票领股息就很像种树啊，就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好像你煮一锅水一样，在沸腾之前看不出水多热，水面静静的没反应，一旦超过100度啊，这个水就狂冒泡。当你达到这个阶段的金钱规划就像滚雪球一般不断的累积。我听这主持人讲这一段真的很有画面，他在描述那个水，你看起来这个表面好像风平浪静啊，可是里面已经这个波涛汹涌啊。我就觉得主持人讲这东西很有意思。其实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刚开始你要累积比如说一些被动收入是不是很困难，因为你的本金小嘛，你感受就很少啊。比如说我好不容易定期定了每月3000，可能我存了比如说2年1年的，我可能每一季大概可能领个5000块1000块的这种感觉。可是当你累积到一段时间之后，真的一个非常长期的时间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说我一季可能可以领到3万块钱，比如说10000块或者9000块那种感觉，你就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对投资来说会越来越有感。 你就会觉得说，诶，好像是多了一个骨儿子在帮你卸一些生活的重担，或是帮你增加你的赚钱的机会。当然这种方式就是很多投资人正在使用的方法。在这个阶段其实还可以小小奢侈一下，比如说去全年不看价格，偶尔吃吃好料啦。那规划一个轻松的旅行啊，鼓励自己可以让钱为自己赚更多的钱，你会发现骨儿子房儿子的可爱之处。因为有些人他的投资不是买股票啊，有些人是买房子嘛。那当然有的人他的财务投资是做房地产投资的，并不一定是买股票，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总之啊，就是要让资产，让你财富可以持续累积，让钱可以去赚钱，让资产可以再赚更多的资产，就是在第三阶段这个安全期里面的一个重点。第四阶段就是财务自由啊。其实财务自由是钱钱赚钱取代你去做工作。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并不是每天没事干啊，不睡觉，有很多人哦，他也是去选择去工作。在这个阶段，你可以选择自己要做的生活，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去选择，而且有能力负担现在跟未来的生活所需啊。钱赚钱已经是大于生活费，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选择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完全放弃工作。那工作上获得精神满足更大于金钱。当然有些朋友他会主张一个论点，就是我现在有想要做的事，我现在就已经在做啦，那我何必要等到财务自由？这当然是 OK。但是在这里所提的是，当你的钱自己可以赚钱大于你的薪资收入或是你的生活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更有时间或是权力能力去选择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好，比如说你就不需要做这么辛苦的工作，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你更有兴趣的工作，也许钱没有这么多，这个都是一个人生的选择。那我想这样子的财务自由，或者是你要听，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财务自主的规划啦。我相信在第四阶段应该是很多人想要达到的一个终极目标。但是第四阶段之后呢，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向呢？我们来看第五阶段。第五阶段是 abundance， 也就是丰富的人生。我觉得英文很有意思啊，它这个名词你各位可以去查一下，是蛮有意思的一句话啊，一个单字。其实拥有智慧达到这一点不容易啊，我觉得要在第五阶段做到这件事其实也没有这么容易。有很多财务自由的人每天生活没有目标，其实有钱清楚自己活着的目的、活着的意义、活着丰富啊，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有些朋友他可能已经不需要上班了，但是星期天跟星期一其实没有区别，生活有点废啦。但是我怎么好意思去讲人家生活废呢？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开心，因为不知道每天要干嘛。那我觉得像有些人哦，你看中了乐透瞬间达到第四阶段，也就是中间那些事情你都没经历，你就直接跳到第四阶段，很容易就回到破产的这个时期。因为你没有这个财商智慧跟内涵，即使你有钱啊，你很有钱，意外有了财富，也很快回到一贫如洗这样子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人在管理金钱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碗，当这个碗的大小就只有这么大的时候，你倒更多水进去，钱也是留不住啊。你没有这样子的财商智慧跟内涵，金钱对你来说那就只是一个身外之物，你根本就留不住它。我们在第五阶段的时候，除了你必须要有达到财务自由这样子的个能力情况之外，你还要有这个智慧跟内涵，让你的生命更丰富。那我想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得到的心得是这样。那我自己要怎么去看待第五阶段呢？当然我觉得第五阶段离我还很远啊，但如果我有机会达到第五阶段的时候，我想啊，我可能会多从事一些文艺活动啊，或者是多从事一些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搞不好我就每天拍 YouTube， 对不对？这样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其实我退休想做的事情我现在就在做啦，只是我没有办法每天都做。那我想呢，我其实还在第二阶段啦，我是希望祝福大家可以早日达到第五阶段。那第二阶段是什么？在执行我自己的财务目标规划嘛。当然稳定一定是有嘛，那上班一阵子之后稳定这个不在话下，我相信大家上班一阵子之后，因为稳定的 income 这个薪资收入之后，那我们现在第二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让钱可以为自己赚更多的钱。那有一天这个钱啊可以达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所需的时候，我相信啊即使没有百分之百满足，也可以减轻生活很大的负担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财务自由之路，或者是丰富人生之路。那我想我看这个影片我得到的心得跟启发是这样。有很多人你只有想到财富自由，可是你没想到这中间路径你要怎么达成，而这个影片它很明确告诉你有哪些阶段，你可以分不同的阶段去达成那个阶段该做的事情。那慢慢的慢慢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也许你到了比较晚期一点，比如说四五十岁之后啦，五六十岁之后，你有机会就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目标。我相信是很好分享给大家，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